各位弟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今天课程一开始预定要讲这个《色大乘论述》王阴阳居士的序啊。那么在开始前，我还是报告几件相关的事物啊。首先就是我们礼拜一的日子真的很吉祥，今天是我小女儿生日，祈愿呢所有功德回向，一切小孩子能够早开智慧啊，早开智慧。我觉得孩子们能够开智慧真好啊，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爸爸妈妈不晓得求什么吧，我觉得能够让他们早一点懂事啊，不是当董事长，真的要懂人情世故，然后把人情世故的道理能够真正能够证入佛菩提，那就更好了。那么第二个事情是下个礼拜一啊，228是我们国定的假日，所以呢课程暂停一次啊。然后呢在下周3月7号底下已经公布了，有一位甘南寺的成就者啊，他要来这边做这个就近一乘宝性论的讲授啊，讲授。所以呢我们也停课一次啊，也停课一次，因为就在三楼，到时候可能人数多的话，可能七楼应当也可以开放吧，我不晓得到时候是怎么安排。那因为默学礼拜一的课啊，一直都是跟唯识法相有关系啊。虽然我们一直都称唯识法相啊，但是上个礼拜我大概简单也讲了，其实唯识不等于法相，对不对？法相其实是大小乘乃至于藏传啊，只要是佛法，就一定要从生命现象上去探讨一切的真理实相嘛。那么所谓法相，其实就是用文言啊，用名句文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实相啊，生命的现象。那从生命的现象呢来探讨怎么样能够证入佛菩提，怎么样能够证入真如。所以在唯识法相，大家都会公推啊弥勒菩萨为主啊。那么其实弥勒菩萨所讲的啊，如果各位去看他的论著的话，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单讲唯识的人。所以呢我上礼拜也有一点点口过啊，所以我今天两边嘴巴就生疱疹。我刚才去拜佛，我还问那个弥勒菩萨说，是不是我有口过，是我有口过。我想经常讲他有口过最多的就是妙老他师父了，他经常就讲到老婆子心切的时候呢，就说我这样讲是有口过的。可是他每次讲有口过，可是每次都是告罪之后还是继续要说啊。有些事情真的是他老婆子心切啊，那我没有他那个功德啊，不过就我所知的，我还是着实的跟各位学长报告。那么如果各位觉得是我个人的偏好，那我觉得这是你们听听就好了啊。那么从这里呢，就是可以知道究竟一乘宝性论其实也是弥勒菩萨说的如来藏的重要的典籍啊。不只是如此呢，被归为在魁寂法师啊，比受玄奘法师在成唯识论对他的讲授的内容当中，他就把这个六经十一论摆在后人称为慈恩宗了哈，慈恩宗就是后人勉强说的唯识宗。其实默许一直不同意慈恩宗就是唯识宗啊。那么这个东西我们讲慢慢呢，学习色大乘论你们就会了解了，因为大家都把色大乘论归给唯识，我们往下讲就知道，其实它不等于唯识的。任何一本唯识的经论都不只是唯识，都其实被某些学问家啦、大德啦归类贴的标签以后呢，就好像是某部经某部论就是唯识，而不是如来藏，也不是般若。那事实上不然的。我想这件事情不用我说，我觉得有一个这么好的成就者亲自来到这边，我也不晓得什么因缘，他就来到这边 为我们来讲授，我想是重点啊，究竟一乘宝性论的重点。那么虽然我们不上课，但是还是请各位学长，我们既然有因缘在这边共学吧，我就假设你们对所谓唯识法相的经论是很好要的，那么我非常邀请你们能够一起来啊。他的课是从3月5号礼拜六，7点到9点就在这一个三楼啊，为我们做开示啊。那么中间过了一个礼拜天，然后礼拜一3月7号，礼拜二3月8号，哎，三八妇女节，给一个很好的纪念日哈。这三天，他很难得的就在他整个台湾的行程当中呢，播的这三天呢，为我们来讲授究竟一乘宝性论的法要。那么中间空掉的礼拜天呢，同样的时间7点到9点呢，他为我们呢灌顶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灌顶。那么这个灌顶其实很难得的，虽然是属于结缘性质哈，不过每次只要想到妙老他老人家，我就会立刻想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所以刚才我来上课之前，我也去顶礼啊，去拜这个千手观音菩萨，我后面坐的也是，后面坐的也是，所以到时候这个灌顶也是很殊胜的啊。那么欢喜各位也一并啊，就从3月5号一直到3月8号连续四天的时间啊，能够在这个场地跟这位仁波切结缘。那么我觉得学佛啊，非常重要的是三种缘分要结啊。第一个呢，佛缘要结啊。那什么是佛呢？能够启发我们觉性的善知识，包括十方三世诸佛在内啊，都是我们所谓的佛缘。第二个，法缘要结。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也有能力能够读诵啊，或者是这个学习，乃至于呢自己能够讲学，其实这个都是学习啊。我们讲十法行啊，如果你要去受学一部经论呢，学习一个法，那总共在显扬三教论讲有十种方法啊，就是唯识法相呢这一派的人呢，无著菩萨啦为主啊，世亲菩萨啊，弥勒菩萨呢，同样的都教导我们要尽量用可能的方法来学习法。那么学法这件事情有很多的道理跟方法的，所以呢大概归类为十种，有机会再跟各位学长报告。那么于是呢，我们如果能够多接一些这个开展一些机会呢，多用各种方式去亲近佛法啊，亲近佛法的话呢，我觉得以后再来人间呢，纵使是到十方佛国往生呢，都也能够在既有的金刚菩提种子上面呢，能够得到增长广大的功德啊，这是法缘。第三个呢，要多结众生缘啊，多结众生缘。我们尽量不要跟各类的众生呢结违缘啊，尽量能够结顺缘。这样的话呢，也不得各类众生的逼害。那如果各位是发这个四弘誓愿要受学菩萨道的呢，我想我们更应该不应该小心小量的，只是以我的眷属，当然你扩而广之，很多人就是说我要回入娑婆度众生，可是问题十法界不是只有娑婆啊，光只有娑婆世界，很多人在发这个愿的时候想到的都只是人，事实上不止嘛，你看看我们就在这一个法堂里面，就不只是只有人啊，对不对？有很多的昆虫在受苦啊，啊，外面这么冷的天气，有多少流浪狗？我刚才去那边外面进行了一圈呢，这么冷的天气哦，在台大法商学院就有两只流浪狗，当然他们也不算流浪了，就是被那个台大法商学院的警卫啊在喂养啊。可是纵使有喂养，那个警卫也管不了他就缩在那个大门啊，台大法商学院大门外那个地方啊。各位从外面都来啊，你们能来就知道是很冷的天气啊。那么这么冷的天气，你看看它只有那么薄的毛，皮毛不是很长的那种雪地的狼犬什么的，可是它就在那边受苦。所以当我们在说我们要度众生的时候，千万不是把心量小到只有自己认得的人啊， 或者是扩而广之，纵使是娑婆，我们都以为好像是这个地球的跟我们同文同种的人而已，其实不然的。心量能放宽，能放多宽就多宽。像佛如来根本是以十法界为他的心量的啊，所以我觉得尽量能够去结这三种缘。那么像有这种善知识来啊，不管他讲的学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解门行门相关的也好，当然是这个最的殊胜。纵使不相关的，我们都应当抱持跟善财童子一样的心愿啊。既然我们已经发菩提心了，我们就去受学每一个善知识的教导。可是你看看，在善财童子53参当中，他是怎么表现的？他每次只要到了一个善知识那边，就先讲什么？我已经发了菩提心，请问善知识，我当如何修学增长广大菩提心？不是要得知识的，他已经发，他因他的因，他来这边之前的因地已经发菩提心，到了那里。到了那里，他要去请问法，请问怎么样修行的道，然后呢，他要证的果是什么呢？还是菩提果？发菩提心的因，去请问菩提的法，行那个道，然后呢，证的是菩提果。这就是整个53参善财童子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个性啊，他那种动机，他那种增上意要啊，这就是整个华严经当中的精彩，精彩。从头到尾都在讲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很多很多的法门，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讲菩提心这件事情啊，这是默学一点体会了，所以以这个体会来跟各位讲。那这个因缘也很恰巧，我们上个礼拜六才听了星空法师的开示哈，各位如果有去听的都应当很欢喜啊。我这一次听跟上一次有一个最大不一样的是他个人的称呼变了。上一次在这边他开示正定的修行法要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么样。可是这一次他开示了，他从头到尾称我都不叫我，都称这个出家人。哎呀，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每次妙老就说啊，我这个人啊很笨的啊，就是这样子，我这个人是很这样的啊，就好像感觉他不是他，他是在外面的这个外面的一个观察的眼睛，一个很柔软的心地，然后他不只是用同样的眼睛看大家，他也用同样的眼睛看他自己，你知道吗？所以当他在开示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说我在开示，他会觉得说这个出家人在对我 and 所有的在场的所有一切的法，乃至于如果他愿意去思维天龙八部的话，那就十方三世诸佛，我相信在他老人家心中呢都同现那个法会的啊，同现那个法会的。那么默学在那个现场其实就有那种感受啊，就那种感受。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你看一个修养啊，一个真正的圣道的修学者那种修养就是那个样子。然后呢不管讲什么话，就不像默学一样张牙舞爪，对不对？默学连上个礼拜连续礼拜五礼拜六比较亢奋的讲课了以后呢，到了上个礼拜六上课的时候，我喉咙就有点哑了，然后呢那次两次出去咳嗽喝水啊，这就是没有定啊，这就是标准的没有定的那种样子啊。你看他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听过他的教导以后呢，我相信如果从来没有听过这一类法师教导安般的人呢，就应当很重视体会。安般其实不是数数啊，不是在那边数一二三四，他从头到尾一直告诉我们呢，是要用智慧观察呼吸。那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用唯识的说法，就是平等真如的道理啊，用平等真如的道理去观察每一个呼吸的入住出。就是这个，所以默学也很给博的在那个现场问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很痛的时候啊，身体很痛的时候呢，还能安般吗？还能数入席出席吗？他法师啊，那位出家人啊，他也很慈悲的就这么讲一句话了，他说什么是我？我就是我的习惯， 你今天问说我很痛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安般，我能不能够观呼吸，那就看你观呼吸已经是不是已经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习惯。我得到的教导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跟墨学一样啊，也是念佛的净宗学人啊，道理也一样，他老人家就讲一句话了，他说就跟我现在讲啊，这是我用他的口气啊，就跟我现在教各位用智慧观察呼吸要变成你们的好习惯之外呢，如果你们是念佛的，你们也用同样的道理跟方法念佛。但对他们而言呢，他们是不念阿弥陀佛啊，他们就念布达，他们就不念布达的。不过这个道理跟方法其实呢，各种传承都是一样的，不是只有南传是那样子，藏传也是那样子啊。那咱们汉传难道不是这样子吗？那不是这样子吗？只要是佛教的，它的道理会有两个不同吗？啊，我想可能各种方便，他讲了好多次，他说数呼吸、观呼吸就是一种方便，重要的是什么？得智慧，这才是究竟。同样的道理，各种传承只是什么不同？只是方便不同。所谓方便者就是方法啊，像你念阿弥陀佛，你念药师如来，你念释迦如来，你念观世音菩萨，乃至于你就是念布达啊，纵使你持个咒啊，不管是莲师心咒、文殊咒，或者是观世音心咒，不管你是持什么咒，你持的那个咒就应当要跟那一个所持诵的对象、所观想的对象、所学习的对象，他的本愿要相应。我那天碰到一位我以前大学的，我大学有两个天主教的神父啊，一个教我德文，一个教我社会学。我那天居然在路上啊，就在我家这附近的路上啊，因为我从那个车站回来啊。车站转车啊，然后去一个地方回来，我就走路回来，就在走路啊，从那个搜狗那边往回走的时候呢，居然在路上哦，碰到我大学教我这个社会学的那位德国人。我两位天主教神父都是德国人，我碰到他了，他中文很好啦，那我德文只有阿贝车爹我记得而已，其他我通通忘掉了，但是我碰到他了。然后呢，我们大概简单的站在路旁啊，聊了一下天，聊一下天。然后结束以后呢，他居然跟我讲，啊，要疼惜你的佛啊，他是天主教徒，啊，他说要疼惜你的佛，就跟我疼惜我的主一样。他那种心理啊，你看看，不是我要求佛菩萨疼惜我啊，是你要学他的法，你就要疼惜那个人啊。如果我们念的是阿弥陀佛，那就要发一个大心去疼惜阿弥陀佛；如果我念观世音菩萨，就要花一个心去疼惜观世音菩萨。他是什么心？你每天为他做多少事情啊？你有没有照他的方法在每天对人对事处理所有的问题呢？如果你每天都不是照他的心去对待人、对待事、对待物，也不是用他的意愿去纠正、去修正你每天的三业造作，那你每天就是干什么？我缺一台冰箱，对不对？啊，我儿子最好今年能够考，给我考上，不然我找你麻烦。有这样子的心态吗？我当然这个讲的是夸张了哈，可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他问我毕业以后都干嘛事哈，然后呢，居然他就跟我这样子讲，他说疼惜你的佛啊，就跟我疼惜我的一样，好，实在是很感动呢。我觉得这个不多说了，我讲到哪里去了？好，讲到刚才灌顶结法缘啊。结佛缘、结众生缘，拉回来。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吧。刚才谈到星空法师的那样子的两件事情呢，也是值得我们去思维的。好，话就不多说了， 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各位先打开《舍大圣论》文本啊，这也是第一页啦，就是《舍大圣论》啊，《舍大圣论述序》，请各位翻开这一页。那么要入这个序文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节前身后一下啊。上个礼拜呢，墨学就用《瑜伽师地论序》啊，卷下。就是欧阳大师所写的为《瑜伽师地论》教刊呢、所写的一部序的卷下啊，他告诉我们，一本《实质论》，那一本呢就是《瑜伽师地论》啊，就是那个本论，就是为所谓唯识法相中的本论。那么它里面呢，为了要去帮助我们学习呢，等于有十本无着菩萨、世亲菩萨的参考书啊，参考书。那这参考书呢，总共有十本。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十个支论。那么舍大圣论呢，可以说是排行啊，当然在他的老人家的写法是第三本了啊、不过就入门学来看的话呢，几乎所有的学问，做学问啊，做研究为师的人，几乎都会啊异口同声的建议啊，从舍大圣论学习开始。我们也在这个讲堂呢，一起学习了大概三年多了。那么老师跟各位学长讲一句话，我们前面这三年来所学的东西呢，只可以说是替舍大圣论打基础啊。今天开始的舍大圣论啊，虽然我也不是从第一品开始讲啊，但是呢只可以开始说是唯识学的正修的开始啊。那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心啊，前面其实我们都是奠定文思的基础啊，奠定文思基础。从舍大圣论这一部论开始，我们就应当要开始呢，学习真正的观行。那么，如果我们用三种无漏啊三种慧来看的话呢，我们前面其实就是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那么，从这一部舍大圣论开始，就应当要去着重什么修所成慧，也就是说。我会很慢很慢的讲，为什么我要慢点讲呢？就是要逼各位学长，我们一起呢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一定要花出时间来修学止观，然后在止观当中呢，用舍大圣论的材料，用我们过去一些唯识法相一起学习的基础，真正能够学习如何的用四种道理来思维，就是所谓的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还有法尔道理。如此呢，才不会留于一般人学唯识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唯识当作是什么词典，把唯识当作名词解释。学那么多的知识干什么？学那么多知识就是要能够知道生死的实相是什么，生命的境界其实是多么丰富、多么精彩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生呢、空过学了半天的佛文，可能有一点，可是思所成慧，也不晓得怎么样去对境思维道理，更不晓得修学止观，要能够把真如的理从心中呢开发出来，从借着文名句文呢，从外面呢熏习进去，我们的阿赖耶识一直不断的熏现，让我们的菩提心能够增长广大。如果各位要跟弥勒菩萨、要跟无着菩萨、要跟世亲菩萨学习的话，你们今天不是来跟墨学我学习哈，是我们一起跟弥勒菩萨、无着菩萨、世亲菩萨这一脉传承下来学习。乃至于像无着菩萨，不只是尊弥勒菩萨为他的老师，他还尊龙树菩萨的传承啊。这个以后我有机会会谈到这件事情啊，可能是。下一步论吧，辩中辩论的时候我会谈这件事情，到底密勒的传承跟龙树的传承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留待辩中辩论学习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件事情。好，所以呢在他这个实质论的教导啊，为我们写了序啊，我们学完了，他告诉我们此生啊，生而为人再来娑婆，如果你只是又选一本唯识法相相关的书要读的话，他老人家也会建议什么舍大圣论。我也讲了妙老了， 妙老他亲自说过，我亲耳听到，他说他再来人间的话呢，他也要重复再学习舍大乘论。啊，我用这样子，那当然上个礼拜我们有十个理由哈，是欧阳大师他说的，是说为什么一定学佛，只要你学佛了，你不学佛当然另当别论啊，只要你学佛就非学舍大乘论不可。他的言下之意不是说我们非要以唯识学为我们的宗啊，为我们的解行的法门，并不一定。不管你要学习哪一个法门，如果你还认得三藏十二部经是应当要学习的话，那舍大乘论就是论部当中呢必须要挑选出来一定要学习的一部论，是这样的意思。好，秉承欧阳大师他老人家的心意呢，我就继续依王彦阳居士这部述序来跟各位表他们师徒的传承。可是在讲这个传承之前呢，我还是要跟各位另外介绍同处于欧阳大师门下另外有四位非常了不起的居士。除了王彦阳居士之外呢，另外要推的是吕澄居士。我们下一步辩宗辩论呢要用的本子啊，我也可以先跟各位讲了，就是呢吕澄居士的辩宗辩论讲记，就是他个人呢讲的。那当然有这个魁寂法师的讲记，不过魁寂法师的注解啊一向都难啊，一向都很难读，那我们就把我们当作是初机啊，所以呢我就会选择吕澄居士他怎么样去讲解辩宗辩论啊，这也是为了要整个弘讲啊欧阳大师一脉啊下来的教导，让各位能够去解除，尤其现在台湾啊，尤其是其实香港的佛学界乃至于大陆的佛学界乃至于纽约多伦多温哥华夏威夷，其实除了台湾之外，可以这么说了，除了台湾之外的佛学界几乎没有人不认得欧阳大师这一脉，而不只是在唯识的传承，他老人家在般若的传承，在如来藏的传承都是非常有成就的。可是现在就好像我们现在各位可能比较认得的像台湾的一位国宝啊，佛教界的国宝，那就是印顺导师，像就像大家误解印顺导师就只是董仲观而已嘛，那事实上不然嘛，他老人家怎么会只董仲观呢？他从来没有讲他是三论宗的祖师啊，他从来没有讲过是这样子的啊，在我眼中他老人家是三藏法师啊，是经律论三藏的法师啊。同样的道理，在我眼中虽然欧阳大师不是出家众啊，不是出家的法师，可是在我眼中他老人家是通三藏的，经律论三藏他都通的。今天只是因为不晓得哪里来的规定，不准咱们在家人学习律而已啊，啊，否则啊，莫学毛起进来我也要去学习戒律啊。只是现在，除非能够碰到一个老师啊，尤其是应当是出家的法师，他只要能够为我灌顶跟受记哈，允许莫学我可以去读律典的话，我闭关学习啊，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么在在家人，尤其是出家人，要对在家人讲的应当不是出家法嘛，对不对？讲的应当就是在家法，因为他不只是告诉大家哦，出家以后要做什么事，那是他们法师的内，就是自己门内关起来的哈，自己应当要去讨论的东西。那他对我们开示的东西应当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当还没有现出家相的时候，就应当怎么样把在家的因缘怎么样搞好嘛，弄妥嘛。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长哈，去问郑时延郑老师啊，他说我出家好不好？他说不好。然后那个人就问他说为什么不好？他说你去跟你要你出家的那个法师问他一句话，他说法师，是不是我在家人做得不够好，所以你才要我出家呢？所以不管我们今天用什么身份来过我们这一生，请记住要遵守佛法不共的法则，就是一切法如。什么叫如？如其因缘。 如其因缘，如其因缘才能够见实相的。如果我们每次都要去结为缘，都要去逆因缘啊，都要去求你现在根本求半天求不到的东西，比如说一只猫想要跟上帝求说，拜托把我变成豹，把我变成老虎，干不可怜。虽然他们是同一科的，可是就是不可能，至少这一世嘛。你可以学猫，学老虎叫，可是再怎么学，那个基因呐、啊，那个像，那个所有的体相用，无一不是猫的，对不对？除非他自己的观念被催眠了，说我是老虎，他只是用一个猫的像现一个老虎的样子，除非他是这样子，他只能够自己在意识上自己骗自己而已。但是，出家就是出家的样子。在家就是在家的样子。那我也很祈求呢，真的能够，我真的是为我们大家祈愿，但为我自己哈，很私心的祈愿，我们讲堂能够有一个法师啊，能够来为我们讲戒啊。那讲的戒当然不是声闻比丘戒嘛，对不对啊？当然一定是在家戒啊，一定在家戒，在家戒应当啊，在当今之事要有人大大的弘扬才好啊，弘扬才好。那当然，墨学现在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身份啊。那希望能够促成这件事情。好，话说回来，吕澄居士他的了不起啊，他的了不起啊！我想应顺导师他应该很清楚他啊，他可以说是跟他一起啊，他可以说是应顺导师跟他合编了啊，合编了现在非常有名的佛学词典。吕澄居士跟应顺导师合成的一个词典。那么吕澄居士在先，应顺导师在后，也重新依着瑜伽师地论重新汇编了杂含，重新汇编了杂含。所以呢，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应顺导师虽然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啊，不过呢，他跟欧阳大师的法脉哈、啊、走得很近。走得很近，尤其他跟吕澄居士是好朋友的啊，是好朋友的。所以吕澄居士在他的全集当中啊，我听说他的全集已经有量啊，已经有印行在世间了啊。所以如果各位对于墨学我的这个学程啊，就是我所学东西有兴趣的话，其实呢都不超过什么，都不超过欧阳大师全集里面所交代的东西。然后呢，在扩而广之，更包括了吕澄居士全集里面所包括的东西。如果各位呢有机会去读过吕澄居士全集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他说虽然他的亲教师指谁，就是指欧阳大师，虽然欧阳大师让大家误会他是唯识宗的大将，事实不然，虽然很多人误会他不满意大乘起信论跟楞严经，其实不然。各位如果比较熟悉民国初年那个时候的比战啊，佛教界的比战，就知道王阴阳居士包括他曾经跟应顺导师曾经有比战过哈、啊、有关于这个起信论跟楞严经是不是伪经伪论的问题，他们曾经辩论过。可是在吕澄居士的全集里面，他就转述欧阳大师的意思。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中国佛教最重要的观念不是瑜伽行，也不是中观见，而是什么？而是如来藏。要讲中国佛教的如来藏，就不能够不去了解什么大乘起信论。吕澄居士说的。那他跟谁学的？他跟欧阳大师学的。他跟欧阳大师学的。那么墨学从以前啊，只要我的课啊，只要有谈到大乘起信论啊，各位跟我一块常常学习的人就会感觉哈、啊，就会感觉，可能甚至就根本是这样认定的，就会认定墨学我是不喜欢大乘起信论。其实不然。各位也都知道，曾经也听过墨学我的偶像是藕益大师。藕益大师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是楞严文具啊，楞严文具。 如果各位真的仔细学过楞严文句的话，你真的就会赞叹藕益大师真的了不起，真的了不起。他在明末为了要挽救禅宗末流之害，末流之害，他努力的去把信相二宗的经论，当然他个人更好要什么戒律，所以呢他在我眼中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三藏大师啊，经律论皆通，那边都还有他的阅大藏的这个心得报告啊，他更有一个令人会留下啊留下菩提心眼泪的一部巨作《临风中论》。各位如果真的有仔细去读过他的老人家的著作的话，就知道他深刻的了解禅宗，中国佛教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禅宗，而禅宗里面最终的思想不能够说不是般若，也不能够说不是瑜伽行，可是它最重要的关键是如来藏，是如来藏。可是如来藏它的背后有什么？它的背后就有瑜伽行跟中观见，它背后最重要整个贯穿三乘乃至于末学以为了，它甚至包摄南传跟藏传。从阿含经，尤其是杂阿含，各位都知道杂阿含是基本就是原始佛教当中讲止观最关键的一本经，是佛几乎没有异议，大家就认为那是佛亲口说的一部经，是讲止观的。所以佛最重要的智慧在哪里？在于止观的修行次第。而止观就是什么？止观就是禅，阿含经是禅，般若经更是禅，解释密经是解释般若经的，它更是禅。楞严经当然是禅，对不对？里面教导什么？奢摩他毗婆舍那禅那啊，圆觉经更是教导这个奢摩他三摩婆提禅那，对不对？处处止归，止归什么？止归止观，止观就是禅。楞严经更是讲禅，更是讲禅。妙老吧，妙老曾经就在这个地方曾经发过讲义，本来要讲楞伽经的四种禅，可是他那天呢很有情绪，很有情绪，只讲了前文，连四种禅那个四颗的名目都没有进去，只把名目名言带过而已，带过而已。所以墨学也发愿呢，要依楞伽疏诀哈，来跟大家一起学习楞伽经，其实也有意把他老人家没有圆满的这一部他很中意的经呢，能够一起来好好的学习过，这个是一个这样的心得。所以中国佛教最重要的特色，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禅，就是禅。要把禅学好，一定要真的正确的了解如来藏。可是要把如来藏搞清楚，它背后有两个基本，从法脉传承哈，从佛一路教导下来的瑜伽行跟中观见。而中观见它的背后更是贯彻一切法脉的般若思想，般若思想，这个几乎是没有例外的事情。你今天学一个法，不能够偏废这个一件事情。可是墨学也有点口过哈，上个礼拜六在般若经那个课当中呢，我讲过，我说我不太同意，我还是讲他的法号，就是密宝法师的意见啊。他我们讨论过很多次，本来刚才我也要跟他在讨论。他老人家总是觉得说要学法，他的传承啊就是要把像广论的次第啊，修学次第，要把这个楞严经的这个一心啊，如来藏的观点啊，见地，还有呢心经般若的思想，要能够怎么样圆融起来。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出家者是很难的啊，要默学我来抉择的话呢，我会建议这也是妙老的抉择。他说初级学佛，初级学佛就从修次第开始，修次第开始，然后呢重点不在于学习者要学哪一部经哪一部论，重点就是你要开始，既然学佛了，如果你一大乘的话就先发菩提心，对不对？好，菩提心确定了这个宗旨，要成佛这个宗旨不变了以后， 一定要找寻一个有传承的道士弟来学习。可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讲经带着初级者学佛的那个老师，那个老师必须要圆融瑜伽行、中观见、如来藏的思想，要用什么东西来贯穿？要用般若的思想来贯穿。所以呢，要能够讲经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墨学借着这个机会一直不断的学习，我一直跟各位感激感恩，有你们的督促，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这个讲堂一直不断的透过练讲来学习，让我有机会呢，因为在这种每堂课都要讲东西出来的情况底下，逼得我不得不要去阅读各种藏经的内容。如果今天我要有一点成就的话呢，真的要真的要感恩呢、这个吉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更感恩跟我一块学习一直不断的这一堂课一堂课下来的各位大众。那我也希望把这样的心得，因为我很喜悦，真的非常喜悦，而这个喜悦的心得我就觉得说我自己藏着不说，越来越觉得闷得慌。那我觉得法义的内容消文解义，其实你们去哪个法带都听得到。我也经常讲一句话说，其实听一个法师讲东西呢，最精彩的都不是消文解义，都是他自己学习过来之后的心得。这个心得不要尽信，尤其不要信我这个在家人，不要太信，你们一定要自己经过那条路。所以什么是般若？其实般若不是什么法，般若就是一条清清楚楚的成佛之道，是那个修学的次第。所以如果各位去读过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的话，他清楚的告诉我们，整个心经、整个金刚经，他用二道来总括五种菩提，从发心菩提到究竟菩提，总共有五种菩提。五种菩提呢，从前到后，金刚经开作两次，前面叫做般若道，后面叫做方便道。这个见地非常了不起的，非常了不起的。当然他老人家虽然也同意五道，就是所谓的自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跟究竟无学道，虽然他老人家也同意，不过他老人家还是很欢喜般若的，所以呢他就用般若当前导，然后呢把所有的五种菩提龙树菩萨的五种菩提前后开作两道，就是般若道。般若道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什么？一下手因地，一定要从因般若下手。什么是因地的般若？因地的般若就是菩提心，就是我要成佛，不取二圣，这叫做因地的般若。好，到了开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就要什么？修方便道。方便道就要借一切法门的差别，而不是囫囵吞枣。什么法？哎呀，平等，没有差别。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叫做东轰，那个时候叫做白痴，那个时候叫做好好先生，这种人是学不了佛的。要真正学佛，你看印顺导师他一生以变异为宗，就把中国人囫囵吞枣、名相搞不清楚、忠义搞不清楚的，他花了好多的时间写了好多，我恐怕他的著作不只是等身了恐怕是超过他的身高好多倍，尤其他现在腰又更弯了连拜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个书堆起来了，肯定比他现在身高还要高很多。他有那么多的著作，请问他在干什么？他不盖庙，对不对？他也不剃度出家众，他每天都干什么事？你以为他是科书死在文字当中的蠹虫吗？不然的。所以在他的教导底下呢，他就是要厘清法相之间，尤其中国人那种混乱的习惯。依他这种性格，依墨学的判断，都是地上菩萨，都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才有这种智慧，你初地以前的菩萨讲什么东西其实呢都是瑕疵多过于他讲对的部分。 麦当劳也是这样说，你不成圣位，你要讲经说法，老是讲早的嘞。意思就是什么？你没有开根本无分别智，要讲经说法，早的嘞，早的嘞。所以他老人家，你看再怎么辛苦，扛起一个佛学院的所有生计，要扛那么多只嘴巴子过活，他一个人四处弘法，对不对？劝募一点随缘的，他从来不开口我要多少钱，从来不开口他要多少钱，从来不说我要干嘛干嘛事，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在每一个法会讲经，有多少供养他就这样子啊，用多少钱。那真的没有办法建设圆满啊，他也只好跟那些这个禅学院的常住法师们呢，可能皮带啊拉起来，就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山上呢，就这样子继续的怎么样学经论、修学止观。记住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的时候呢，他脸上绽开的笑容跟我讲说，他好高兴，法云禅学院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读经论解决疑惑，也知道怎么打坐了。哎呀，我有一个人证杨春信，他跟我一道拜访他老人家的，这个真的是人证哦。他那种脸上那种灿烂，那种灿烂，莫学愚蠢啊，莫学愚蠢啊，看不出啊，那个就是他要去世间涅槃的前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话说到哪里去了呢？讲旅程居士讲到这么远了 ，OK， 好，再拉回来。好，有了第二位旅程居士的杰作呢，我们呢有机会的在下一步辩证辩论会学习。我想那个时候我再为各位学长呢多介绍这位非常伟大的人士。第三位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熊十力，他更是一个在近代佛教界被争议很多的人。最后他老人家在表面上是没有继续学佛的，甚至被所有当时的佛教界呢说他引佛入儒，是被这样子，是被这样子安上一个这样子的标签的。尤其他老人家写了一部可以说是佛教丛书唯一的一本，可是呢没有任何一个，当然不是说了像我是很喜欢的啦，没有很多的佛教徒认为他的言论是佛教。他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做《新唯识论》，各位不认识他老人家不知道，不过在我老师的口中讲熊十力，他就有点像张飞，各位能不能想象啊？不晓得各位懂三国志的话呢，不晓得对张飞的印象怎么样。各位都知道张飞是晚上睡觉不闭眼睛，对不对？然后呢他是拿那个戟呀， 方天大戟呀、然后呢骑着马，对不对？好、右边是一个关公，左边是张飞，只要看他们两个出来大家都闪人啊，对不对？是那种人啊，嗓门子大，嗓门大，脾气更大，他是这么一个性情中人。那当然他的晚年呢都是以儒学为主了、他从这个欧阳大师往生了以后呢，他可能也没再碰什么佛法了。可是呢跟他同门，跟他很接近，他们俩的感情就像舍利佛跟目犍连一样的感情的另外一位梁漱溟居士，他的性格就完全跟熊十力不同，谦谦君子，谦谦君子。我老师啊，就是张老师啊，他最喜欢的欧阳门下几个弟子当中，他最喜欢梁漱溟，这一位大居士。这位大居士呢，他除了儒学是了不起的近代大儒之外，他到他往生前都还持续秉持欧阳大师的教诲，继续在各大专院校讲说佛法，度青年大众。这件事情从欧阳大师开始做，太虚大师这样做， 欧阳大师门下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王恩阳居士在内，都是如此。但是王恩阳的脾气啊很倔，他不喜欢入大学，他成立了一个龟山书房啊，后来呢被欧阳大师呢改名叫做龟山书院，改名叫龟山书院。为什么叫龟山书院？就是跟你讲，房是你房门关起来，令大卫逮鸡啊。欧阳大师他老人家就骂他，你要把它变成院子嘛，对不对？如果你可以的话，把它变成龟山法界，那也很好，对不对？啊，像现在的电视媒体的佛学院就叫什么法界什么慧心大道场，有没有？其实欧阳大师言下之意就是告诉王恩阳居士说，你要有心量，讲学就应当要讲给十法界的众生听。他是这样子教导的，所以他把他的书房改成书院，改成书院。可是各位去看他的那个龟山书、龟山丛书的序就知道了。他王恩阳居士是不太同意啊，当时民国以来哈，慢慢向西学靠拢的那个体制院校的制度，他不同意。他跟我们很熟悉的净空法师很像，他强调什么？强调要私学，私学不是走私的学校哈，是私塾。那因为以前明清以前都是私塾嘛，私塾就是只要有个老夫子啊，对不对？他通常借祠堂啊，借人家的庙啊。然后呢借大殿啊，借这个厢房啊，就会讲经啊，然后当然也是教四书五经嘛，包括如果有因缘讲佛法的话呢，他们也会借那个机会讲说佛法，是那样的因缘一直下来的。所以王恩阳他老人家是非常非常的中国的哈，中国老人家我想他是都是过来人的哈，所以他就努力的哈办这样的一个书院啊。那不只是佛法讲，他儒学他也说。不过这件事情呢，墨学小时候也是在雪公老师的联社长大的孩子哈。那我们这种小朋友啊，都是在雪公老师门下呢，从四书五经读起的，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呢，我这个人《论语》学不太好啊，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三个东西：《诗经》《礼记》还有《易经》啊。我也对老子很喜欢了啊，那个时候。我喜欢这四部东西，就是对学宫下面呢要教的《论语》啊，那些文化教材啊，我比较不是那么高的兴趣啊。不过这是个人的偏好。好，话说回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教导我们呢，学习古儒的文章，其实不只是要解决我们今天对文言文的不懂，其实佛法的经论读不懂有两大障碍。一大障碍，因为多半都是古文，对不对？多半都是古文，所以古文的文言障碍，当时雪公老师就认为你应当要从古文学哈，多去熏习，才有办法能够掌握文言文。可是今天早上那个法界慧心的昭慧法师就曾经讲过一句话，因为他就讲到，他今天好像开始讲到那个，真实一品吧。然后他就讲到一开始的什么“尽所有信，如所有信”，他就念了一段，他就问底下的学生说：“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当然听不懂。可是听不懂不是因为这个是文言文，因为这个其实不是文言文，每个字我们都懂，但是合起来我们全部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佛教有它的名相，而名相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解释。从隋朝时代刚刚佛法进到咱们中国来。那个时候呢，没有印度来的法师可以去教大家。可是那个时候有很多有善根的佛弟子，他用什么方法来学佛法呢？他用老庄，他用论语，他用四书五经的材料来理解佛法。这种佛法我们称为叫做格义佛教。什么叫格义佛教？就是拆了，就是用我们已经懂的东西去拆佛法是什么。可是慢慢呢，佛法经过很多的高僧大德传进中国来，翻译的版次越来越多了以后，道安法师这位了不起的大德，他就提议不能再用老庄学习般若， 他说格义佛教已经不是当代之所需。那我言下之意也就是说，时至今日不像当时雪公老师，其实好像是拨迁来台不久哈，然后呢很多人也对于佛法不是那么懂嘛，所以呢不得不的就是借由这个儒学呢来烘托，来让大家呢开始去亲近佛法。可是时至今日，我觉得连西贝塔都已经改过好多版本了，对不对？我们去找一个法相名词的资料，已经不是需要去找国学词典了，而是要去找什么法相词典嘛，对不对？所以佛法有他自己对自己法相很独特的解释。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学习的话呢，现在的工具很多，工具很多。所以我同意昭惠法师说了一句话，其实当今的佛法已经不是文言的问题，不过文言能够去增长我们的程度，对我们学佛是有帮助。可是更重要的是，真的要以佛法来学习佛法，这是印顺导师他的著作当中很重要的指示，要用佛法来学习佛法。那当时呢，这个王阳居士呢，其实他还是保持在儒跟佛二道同时学习的这个立场。那他个人个性也比较强硬，所以他对于他不是很同意的啊、哦，除了瑜伽跟中观之外，他不太同意如来藏，所以他对如来藏思想的当时中国佛教的大德们呢，多有一些这个力破辩证的比战过程。这姑且我们按下，再跟各位介绍，刚才介绍了熊十力跟梁漱溟，对不对？梁漱溟大德呢，他有很多的文章，其实光是儒学部分呢，其实就应该要多去学习他的东西。那他的佛学的著作呢倒是少见，只有几篇演讲稿啊流传在世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有幸我在张老师那边曾经看过他几封书信往返，哎呀，那真的是那个字啊精彩啊，你就更知道那个老人家呢随便提笔就是什么，就是写给那个下人要去菜市场买菜哈、啊、要写给他一个 memo， 那个 memo 都是用毛笔写的呀，还有那个随手就是可能拿在手掌上拿毛笔这样随便写一写，那个字挥洒是漂亮啊，都可以把它裱起来，姑且不要说是葱几颗大蒜几粒，姑且不要去看那个文意，就看那个文体啊，就美得要命啊。上个礼拜六下午我们基金会楼下地下室有一个班啊，在汉英班啊，有个九十几岁的大德，当今的台湾河洛汉文的国宝，他身体很不好，真的很不好。可是呢，那边有一位学长就告诉我，那个老师啊，庄老师啊，只要每次他在家里，他在老人院就病恹恹的。可是只要啊，被搀扶到讲堂，他只要坐在那边就打瞌睡。引磬一敲，精神全来。然后呢，诗文选读，朗朗上口。那个时候，哎呀。有机会礼拜六下午留下来听听到老人家的正统的河洛汉音啊，了不起啊，了不起啊。你听过他的汉音就知道啊，用我们现在所谓的国语啊讲这个古文啊，是差太多的，是差太多的。更相信真的考古训诂学家讲了一句话，当时啊所有这些文字都是用河洛音写下来的啊，就是用河洛汉音写下来。所以当今现在很多佛学院要学习中国佛教啊，也都必须要学习古汉文。可是当今能教古汉文的老师真的是啊凤毛麟爪，凤毛麟爪。如果我们要扶持中国佛教的话，这些国宝真的要多疼惜啊，多疼惜。疼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学。以后啊，以后你也能讲，你也能教，这才是了不起的事情，这才是了不起的事情。好，这是讲到梁漱溟这位大儒啊。那么我老师喜欢梁漱溟，对不对？我喜欢第五位，我喜欢第五位，那是在坊间几乎也很少人提到他的名字的啊，也是欧阳大师门下最年轻的，当然是不是最年轻我不知道，他人总会越来越老了，对不对？不过在当时欧阳大师的那个内学院的时候呢，到了法相大学的那个时候，他是最年轻的一位，所以他的辈分最低，所以他也最谦虚。 谦虚到什么地步？他个人一生的风格让我会想到《法华经》的一位人士，一位大菩萨，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他真会想到这个人。他也在欧阳大师往生以后，他也回家乡啊，办了一个书院，办了一个书院。然后呢，很奇怪哦，他们这几位大德啊，只要讲学，底下就有很多出家众啊，很多出家众，因为堂下有许多出家众的缘故，所以他每次上台一定顶礼，一定顶礼，一定顶礼。可是他是菩萨界的佛弟子，所以他一升坛了以后，一升坛了以后，堂下没有众生，自己对十方三世诸佛念讲，这是他的一封自许的文章哈，他的一篇，大概也不公开的流通，只有我们有亲近到他的相关文字的人才会知道，他那种恭敬，他那种恭敬呢。如果我今天要选一个我所认识的，当然他老人家我是没有亲眼见过哈，没有亲眼见过，可是在我老师的描述以及在他的著作的说法里面，他个人的谦聪有礼，恭敬有加。除了用常不净菩萨形容之外呢，我真的不晓得用什么方式去赞叹他啊。可是更重要的是，他替欧阳门下解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当今我们在图书馆还找得到一部东西啊，一部书，我曾经在以前的课曾经介绍过了，就是周淑嘉居士所写的《唯识研究》。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呢，这本《唯识研究》这部小书很薄哈，就这么薄，小书是替代我老师经常放在枕头下的那一本《唯识觉的谈》哈，替代那一本东西摆在我身边随身带着的一部小书。我念一小段。各位能听懂多少听懂多少哈，那如果欢喜的话呢，请各位去请一本，这本书就有了。可是我看后面的架上，不晓得是因为我曾经介绍过，借到只剩下这一本，这是我刚才从架子上取下来，所以我看架子上只有这一本。那么不晓得它的版权怎么样啊，版权怎么样，其实我是蛮建议各位能够去请这本书的哈。这里面呢有讲到唯识法相跟禅宗的关系。他说宋朝临济宗的和尚省念，就是台湾省的省哈，我们这样念好了，省念大师，其实不念作省啊，念作省安大师的省，省念大师。有人问如何是学人着力处，这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吗？他说我们怎么样修学有力量，他说了，不是，就是那个行念大师，他就说了，诗曰：加州打大象，